谢谢诸位，这个选举终于落幕了，而上一个礼拜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关头，现在一切尘埃落地，有了最后的结果。苏东坡有两句诗：惜一生尽是广场诗，山色无非清净身。河里边水里边那种流水的声音，是佛陀以广场诗向我们说法。山色也在对我们展现出人生的真相，只是看我们能不能够领会到。认真的说，我们说每天打开媒体、电视、收音机、报纸，看起来社会很乱，很乱也是向我们说法。我们要善于体会嘛，能够从这个乱象里边也会得到教训。选举的结果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万法无常，万法无常。命运权势这一切都抓不住，原来坐在宝座上面转眼之间就要让位了，这一切都是告诉我们无常，虚浮不实。我们社会人士，也就是说世间人，人人都希望在这个无常里边能够抓到常，抓到恒常之法，都喜欢在这个虚浮不实的世间能够抓到真实的东西，可是抓不住，永远抓不住，因为世间的真相本来是如此。让我们慢慢去领会吧，世间的真相本来是如此。在外讲个笑话，我有一个在大陆读中学时候的同学，后来我们还在一起读国防医学院，现在他是六张犁那边几十年来很有名的医生，业务很好，很赚钱。偶尔的我们也总要改些日子见个面聊聊天了，最近打电话找我干什么？他在他的家乡山西城谷，在热闹的地区买了两个店面，以这店面的租金收入大概一年有2万人民币吧，给他将近的80岁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让他们养老。他对我说，他说他们活不了几年了，这个钱我就留着将来啊在我们这个家族里边成立一个助学金，凡是有年轻子弟啊书读得好的，拿这个钱来补助他们读书。他说但是你替我想想写一个什么办法，什么条文，就是等于啊让这个事情能够永远延续下去。用意很好，他这个心底也很好，这个用意也很好，但是老实讲，历史上面那些名人或者做官者在他的家族里边买多少田地啊，当做祭田。这个祭田是干什么的？就是拿这个田里边的收入来祭祀祖先，也有说是这个祭田的收入，粮食收入的多了变成钱嘛，来帮助族里边的清贫弟子上进读书。历史上面这种事情多得很，现在还存在吗？没有存在。所以说我这个同学他那一番用心用意很好，但是老实讲白纸黑字啊约束不了人，他白纸黑字定了个条文。我说你要不要到政府去公证呢？他说不必了，就是我们家族里边呵呵他们让他们知道就行了。 我说假定要是中途出了一个不遵守你这个白纸黑字的契约，他宁死给房屋他霸占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他说那房子是我儿子的名字。我说你儿子在美国，房子是他的名字，租金是人家收的，他以后绝不会啊专门跑到大陆去管这个闲事。你不要那个算盘打得那么如意啊。他想着房屋是他儿子的名义，让他儿子来监督。他儿子在美国为了2万元人民币跑一趟大陆，他都不敢的。这个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想从虚浮不实里边抓到实在，没有办法，抓不住，抓不住。这个是闲话，我们今天讲人生的苦与乐。人生到底是苦是乐，表面上看起来人生有快乐，事实上呢，所有快乐的背后都隐藏着苦的因素在内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看讲义上面说的，因为佛经上面常常这么说，人生是大苦局。并且释迦牟尼在讲义里边一再的提示出人生是苦，所以社会人士，特别是批评佛教的人士，就认为佛教是一个专门说苦的宗教，或者说佛教是悲观的宗教。其实认真的说，佛教既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。如果一定要说佛教有什么观的话，那么佛教应该是一个事观，如是的实体的观察。因为佛陀他好比是一个医生，医生为人侦察疾病的时候，他既不夸张病情也不隐瞒病情，他只是实实在在的如实的给病情告诉病人，让病人了解真相。我给诸位报告，我一辈子做医生，今天还遇到一个包工程的，一个也是40多岁了，一个姓林的先生，见面就说你不记得我了，小时候我妈妈拉着我的手去找你看病，看了好几年。我说有点印象，有点印象。因为他说出他爸爸跟他爷爷来，我就知道了。因为他爷爷是台中市民选的第一任市长，叫林金彪，是个大好人。人家别人选举知府，他是给他的这个大木材厂了，给这个乡下的土地都统统卖掉了。他还当过2任市长，大好人。他爷爷在台中市早年间很受人尊敬，但是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。那就是说我开医院，老实讲没有赚，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赚钱了，但是不会发大财。因为人家比方说小孩子发烧很着急，抱着孩子去了，后边还爷爷奶奶的什么人都还跟着，要紧不要紧，要紧不要紧。我一看，我说不要紧了，不要紧了，别那么紧张了嘛，就是感冒引起的扁桃腺发炎啊，很快就会好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人家，我没有说哎呀听起来恐怕又上呼吸道传染，恐怕随时会转成肺炎，赶快如何如何。我还给病情夸张的很严重，我就可以多收钱了。但是习惯上面嘛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所以说呀，做医生要夸张病情才能够赚钱，要不夸张病情了赚不到大钱。这个是笑话了啊，这个是开玩笑的话。哎，这个我们还是看书上这么说啊。那么佛陀就是一个大医王，佛陀本身就是一个医，就是佛陀号称大医王啊。他说医治的不是人身体的疾病，而是人心理的疾病。那么佛陀医病呢，他只是实实在在的给病情告诉病人，他不夸张也不隐瞒。 苦跟乐是两个相反的不同的概念，因为快乐不等于痛苦，痛苦也不等于快乐，但是苦跟乐是互相依赖的，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苦的概念，就感觉不出快乐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没有快乐的概念，又怎么知道什么是苦呢？所以苦跟乐这两个概念，一方面它是相对的相反的，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互相依赖而又相成的。因此苦跟乐在表面上看是相对立的，但是实际上它却是相表里的，一体两面。快乐是建立在痛苦上，接触痛苦呢就是快乐，比痛苦接触掉了应该就是快乐了。反过来说，痛苦也是安立在快乐上，失去快乐就感觉到痛苦了。我们再进一步探索什么叫做苦跟乐呢？一般说身心失约的感觉就叫做乐，快乐。身心感觉到舒适，身体感觉到舒适，心情上面感觉到愉悦，愉快的愉，喜悦的悦，心情感觉愉悦，这种感觉就叫做乐。而身心疲劳的感觉呢，就叫做苦。比如说外边温度高到38度，那么热的天气，有些做工的人在大太阳火山一样的大太阳下边在修马路，那当然是很苦恼，很苦恼。而有些呢，坐在很讲究的冷饮店里边，吹着冷气，吃着冷饮，这当然是很快乐。这个就是一个苦乐的对照。但是苦乐只是一种主观上的感受，没有客观的标准。我们比如说非洲灾区的难童，让他们吃到一碗米饭的时候呢，是感觉到好快乐呀，能够吃到一碗米饭饱肚子，好快乐。可是在台湾富家的孩子满桌的菜肴，他确实不吃。早年间的笑话，很早以前了，大陆上面驾着飞机飞到台湾来的时候，为仪式叫反冤宴了什么了，那一位仪式，他就在台湾公开的表示，他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吃一条鸡腿，吃条鸡腿，吃条鸡腿给你10块钱。他说吃条鸡腿还给10块钱，他说在大陆哪有这种事啊，可是在台湾就有啊。孩子不吃饭说妈妈哄着，赶快吃赶快吃，吃了带你看电影，吃了拿什么奖励你。那这个就是说苦乐的苦乐跟社会环境不一样了。哎，像非洲那边的灾区的小孩子嘛，能够吃到一碗米饭，他觉得简直是太快乐了。所以说这个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。修马路的工人在火山似的太阳下工作，能够到树荫下边喝一杯水，他就感觉到啊，烧山的太阳，感觉到哎蛮舒服的。那么在冷气房里边的这个客人呢，确实找不到太杂子了，这个时间过得好无聊了，过得无聊，闲得无聊，就觉得很苦恼。因此我们可见啊，苦乐的感觉是因人因事因地因为环境而有所不同。这个所谓苦乐是一种受，也就是五蕴里边的色蕴、受蕴、第二蕴，是一种感受，是一个主观的个人的感觉，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，没有办法定出一个快乐 不快乐，没有办法定出一个客观的标准。佛陀他是真无真义的一代圣者，他是圣人，伟大的圣者哲学家。以他的观察说的，他认为人生是苦。其实佛陀也并不否认人生有快乐，譬如我们在世俗间又说为天伦之乐，又说为无欲之乐，无欲解释不一样。在佛经上的解释嘛，说是色声香味触是无欲；在社会上面说嘛，财色名食睡是无欲。总而言之，世间有一家团聚的天伦之乐，也有无欲之乐。那么修出世间法的，你说出家的比丘修苦行，他也会感到快乐。他感到什么呢？修出世间的厌离之乐，他很烦厌，很讨厌这个社会上面这么繁杂万端啊，社会上面这么贪婪嗔恚愚痴的烦恼，他对于这个社会有一种厌离感，离开这个繁杂万端的社会而去修清净性，他会感觉到快乐。也是也有没有执着没有习缚的这种乐。但是这一切的乐，在没有证得大觉以前，都有苦的因素，都包含在苦里边。何以故呢？因为根据缘起的教义，快乐是因缘所生发。我们说乐也好，苦也好，全是有乐的因缘，有苦的因缘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因缘而有了苦乐的受。那么凡是因缘所生发的，它就是没有本质，缘起性空。所以乐也好，苦也好，它没有它的本质，而都是空性。所以快乐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，有变化就是无常，而无常就是苦。我们说青年男女啊，我今天过生日，大家来给我庆祝，我们在家里面开一个庆祝晚会，唱歌跳舞，这个有时点蜡烛切蛋糕，非常非常的快乐。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终归要有散的时候，不管你欢乐多久，终归要散。到散的时候呢，客人都走了，这个寿星在家里面呢，看着很凄凉，很冷落啊。这个就是乐的背后，乐的背后仍然有苦的因子在内。万法无常，你不能够永远快乐下去。那么一切快乐随着因缘的变化而改变，这个就是无常。佛说道前经里边这么说：无情为害，名为身苦；亦不获事，名为心苦。由此可见，我们一个人生在世间，那真是身心皆苦。尤其是我们有这个肉身，这个肉身呢，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苦恼。为什么你这个肉身一天三餐要来喂它，一餐不吃就觉得肚子饿了？不但要来养这个肉身，同时呢还要干什么？为了口腹之欲，要吃好的喝好的，哎，吃喝的东西都要让我的味觉感觉得很舒服啊，做的很讲究的菜嘛，哎呀，醋不够，那就是我的味觉还感觉到不够味道，再加点醋，再加点酱，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。那么在心的方面，刚才说的是身体的苦，身体的苦在平常也不过就是要吃饭了，要穿衣了，哎，要饱肚子，要这个遮蔽身体御寒了等等了这些。但是到了老弱 衰病，这个时候实在非常苦，非常苦了，非常苦。平常健康的人体会不到，真正到了有老有病的时候，不要说是再加上个穷，不穷也是很苦很苦。有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，发生在太中丰原，有一个，这是早些年的事了啊，现在当事人已经过世了。这一位老先生嘛，一辈子白手起家，创造了一大片事业。60多岁啊，一下中风了，中风了，那就躺在床上了，不能够行动了。好在还有几个儿子啊，给他事业就分别的交给儿子。儿子们越卖孝顺，但是每一个比一个忙，都是忙得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都要忙于管理事业、经营事业。那么忙里抽象嘛，带一包钞票去看老爸，哈哈，送钱去，钱是不缺。这个天长日久以后，这个老头子啊，在病床上面觉得真是难以忍受。有一天，儿子没有去，找人送了一包钞票去。这个老头子接到钞票，用这个好手啊，残废的手不能够甩嘛，这个好手就往外边丢，就用台湾的三字经就骂着说是：“我要这个东西干什么用？”因为他不缺，他不缺的钞票，他缺的是亲情关怀，他并不缺乏钞票。可是儿子们给他的是没有时间去看他，只有给他送钱。有钱他不缺钱，他说这个没有用。但是如果有老有病有缺钱的时候，我们想想是不是更苦呢？人生真的是，人生是大苦局。一不获是名为辛苦，不简单，每一件事情都称心如意。由此可见，人生是身心皆苦，而这身心皆苦，身心之苦呢，十分明显，容易为我们所察、所感觉、所体会得到。但是形象微细的苦，就不容易为我们所察觉。我们像这个所谓无常，无常的本身就是苦，这个是我们不易察觉得到的。我们说无常，无常，年轻人绝听不进去什么无常，他们说长得很的，啊，每天的时间嘛，这是、他们都是觉得呀漫长，不像是老年人觉得呀，怎么这个一天转眼过去了，一个礼拜又转眼过去了，啊，年轻人吃喝玩乐呀，他觉得呀根本体会不到无常，到了老年，到了有病有病的时候，啊，想起以往。啊，想起这个几十年的事情啊，这转眼就过去了，那个就是无常，那个就是体会到这个所谓老苦啊，生老病死，老也是一种苦。佛经上面说到苦的地方非常的多，而苦的种类跟性质也各不相同。佛经上说有二苦，有三苦。在因为佛经经典太多了，我们说是一部大藏经上万卷啊，名称也非常的多，所以在不同的佛经里边说到苦种类内容也不一样。说有两种苦，有三种苦，有四苦，有五苦，有八苦，有十苦，有十八苦等等，这些名称种类繁多，难以尽数。我们在这里边挑选出来那三苦跟八苦来加以讨论。比如说这个内苦，内苦就是身心之苦，身体的苦，心理上的苦，再加上环境上面就是外苦。内边内苦里边有这个身体上边的，有生老病死之苦，心理上边有一不获是之苦，外边的有风雨，有虎狼，有天然的灾害等等，这一切都是苦。不过一般说到苦，以苦的性质来说，说是三种苦：苦苦、坏苦、性苦。以苦的思想来说，有八种苦，就是说人生八苦： 自生理上说，生老病死；自心理上说，来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，无因之生苦。我们先从三苦说起。三苦之说出自举舍论，举舍论是印度公元15世纪之间世亲菩萨所造的一部论典。小乘佛教的理论多数都归纳在这一部论典里边了。举舍论里边说三种苦的意思，就是苦苦、坏苦、性苦。论这一部举舍论里边说，举舍论内容说了，说诸有肉性皆是苦体。有肉性，宇宙间的法分为有漏跟无漏，我们接触不到无漏，我们说接触的都是有漏法。漏又称为烦恼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证得我空法空，我们还没有证得无为，那么所以说呢，有漏性就是有为法，就是因缘和合之法，就是烦恼之法。因此诸有漏性全是烦恼。三是苦体说实，苦集灭道的苦体。有漏性是什么意思呢？漏就是烦恼的一名。有情，有情是人的代名词了。有情由于烦恼所产生的过失苦果都称为有漏，而照着此果实苦果的行为呢，就叫做有漏性。这包括着非可以的有漏性法，非可以就是不如意的，如苦手；可以的有漏性法，如罗手；合我以的，合我以的是罗手；其余的有漏性法，如不苦不罗手。以上三种手，它的性质，真正讲到它的性质，全是苦。那么，所以这是以苦的性质而分的，分为苦苦、坏苦、性苦。什么叫做苦苦呢？是为有情的身心，人的身心，人的身心，人的身心本来就是苦，更加以饥渴、疾病、风雨、寒热、劳役、刀杖、众苦之源所生之苦。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是自由时代，劳役，我有钱我去做什么劳役，那是我们这个因缘好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了。我们有没有听说过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？在专制时代、皇帝时代，一个命令下来，召集多少万人去给他修陵墓，去给他修宫殿，去到边疆去修长城。那个长城几十万人修了多少年，孟姜女哭长城就是他的先生啊，参加修长城的工作，死在边境了嘛，他才去哭长城。那个就是说到边境干什么？去做劳役，去做劳役。我们现在不需要做劳役，我们往大陆看啊，20年前呢，这个大陆上面全是奴工，全是奴工。共产党一个命令，让挖运河就挖运河，让这个开山就开山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外国人的报纸啊，说是是一个灰蚂蚁，因为大家都穿那个灰色的毛装啊，说是一个灰蚂蚁，都是像灰蚂蚁一样。那个时候没有穿红红绿绿的，谁敢穿红红绿绿的？这个就是说在那一个时代，或者是在那一个耶律笼罩之下，没有人敢穿花花绿绿。可是现在呢，香港所流行的呀，三两个礼拜，北京啦、上海啦，这个大都市里边啦，马上都学会了，交通很便利嘛。所以说也不过是20年的时间，因为20年以前呢，1791年的时候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嘛。所以说这个什么变化啊，万法无常， 有好变坏是无常，有非常专制变成比较自由，这个也是无常嘛。现在大陆上面老百姓，你看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啊，跟台湾看起来不比台湾落后，有些地区非常非常的这个在这个装饰方面都很进步的。那么可是在过去时代里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富裕，我们有情的身心本来就苦，而再加上饥寒疾病，风雨寒热，劳役，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劳役，刀杖之苦。你说我好好的在人权保障下，我怎么会受刀杖呢？历史上面的冤狱多了，平白无故的几十年前的白塞恐怖不就是刀杖之苦吗？大陆上面比这边厉害100倍，平白无故的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呢，多少人随便戴上个帽子，右派或者是什么什么，那个名堂多了，你戴个帽子就要受刀杖之苦，所以说这个都是人生之苦了。那么这些众苦之源所生之苦就成了苦上加苦，这个就叫做苦苦。人生本来是苦，再加上其他许多因缘更增加这个苦，就成为苦苦。换一个方式说，这个苦苦的大约相当于生理上的肉体上的痛苦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痛苦，疼痛的痛苦。比方饥寒的时候就觉得胃里边的不正常的收缩啊很难过，生病的时候觉得全身酸痛，全身痛苦，那么以至于风雨寒热的痛苦，以至于刀杖鞭子打到身上，这些肉体上面创伤的痛苦，这种生理上的痛苦由个人的感觉的锐敏和迟钝而有所不同。有些人很狡病，一点点痛苦他就难以忍受，有些人的忍受力比较强。我们看历史上面的故事嘛，说是关云长刮骨疗毒，手背一伸出来，好了，你就随便的去刮吧。那个医生说了，不行，要立两个柱子上边挂上铁环，你的手背伸进去我才能够做。关公说不必了，就是这样了，连皱眉头都不皱眉头，刀子下去啊，因为他中了箭了，箭上有毒，那个用刀子给肉割开，在骨头上面挂。像这种人那真是很勇敢的人，但是像关公这种人历史上面没有几个了。我们一般的人里大概还是怕痛的人居多了。这就是说故事了，总而言之也就是所谓苦苦，大致来说是生理上的苦，感觉上的苦。那么另外说的坏苦，坏苦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心理上精神上的苦了。坏苦又称为变异苦，变异环境的改变，变成不一样的环境了，就称为变异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什么叫做变异呢？那个苹果树上刚结的苹果没有任何味道，可是逐渐你慢慢等苹果成熟了，完全成熟了，一闻香香的，你要摘下来以后摆在房间里面，过几天再拿起来，不但不必拿起来闻了，一进房屋了，房屋里边都是香的。那个香叫做什么香呢？就叫做变异香，它自己本身会因为成熟而变化，成为变异香。那么我是为了解释这个变异苦，举出这个例子来变异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由罗经变坏，坏消失而感觉到苦。本来你比方说是家庭美满，天伦团聚，而忽然亲人死亡了，一个家庭或者是就说小家庭吧，先生太太可爱的儿女过得非常美满，可是如果有意外其中死了一个， 不管是先生也好，太太也好，儿女随便哪一个一死，这个家庭马上就到了残云彻雾里边去。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啊，因为现在的医药进步啊，这个医疗制度啦、保健制度啦都很健全。老实说，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，婴儿死亡，那民国20年前后那个时候，卫生机关做过统计，我们中国人平均的寿命只有38岁，平均，有的早死有的晚死，平均到38岁。现在我们平均寿命是70多岁了，而女性比男性要高个2-3岁。那个时候为什么平均那么低呢？因为婴儿的死亡率太高，一般家庭生个5-6个、7-8个，最后存活下来的2-3个都已经不错了。天花、麻疹什么什么，那个小孩子的很多很多疾病都是死人的病，可是现在那些疾病呢，根本都已经整个控制了，不会再发生了。所以说这个苦，家庭里边有亲人死亡了，这个就是坏苦。本来是快乐的美满的家庭，突然人走了一个，快乐的境遇变坏了，就是成为坏苦。比如说亲人死亡，这个是个苦，名誉受到损害，这个也蛮苦。我等于选举人家一卷录音带，说他有婚外情，他当然心里面感觉到很苦恼，很苦恼。这个又说到宪法了，这个后来那一卷录音带啊，白冰冰那一卷录音带没有帮上忙，甚至帮了倒忙。为什么呢？当时谢长廷的录音带攻击他有婚外情，对他选举没有影响，甚至于基层的老百姓还认为同情他。可是后来的白冰冰这个录音带出来啊，他不是坏人，也不是好人，他不是人，并且这个伤害的所有的律师，最后这个录音带不出来啊，他不会差那一点点票，说是4000多票，实际上一翻一整2000多票，真是很惋惜的事。也就是说，最初的大意，因为由开始到现在始终看他呀是绝对会当选，交着必败，大意了，这是也是很惋惜的事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说名誉上面受到损害的时候，也是一种苦了。这个苦不是生理上的苦，而是说精神上的苦，内心的心理上的苦。蔡蔡受到损失，觉得肉痛，不是肉痛，是心痛，感情破裂，这个那多少人痛不欲生，这个也是苦。这个都是精神上面感到痛苦。像这些重大的事情，亲人死亡、名誉受损、财产损失、感情破裂等，这个当然会使精神上感到痛苦。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的很多事情，在快乐的环境、快乐的落景变坏了或消失了，这个也就变成苦了。那么也就是说啊，也会有落寿变成苦寿。我们举例子讲吧，青年男女夫妇或者是朋友到风景区去游玩，刚一到啊，那个精神很大，空气又好，风景又好，感觉到非常可以，非常快乐。可是如果那个你比方说到垦丁去吧，范围非常非常的大啊，早上到了玩得非常的快乐有兴趣，一直到了中午下午啊，越走越疲倦，步子拖不动了，老子讲快乐消失了，就感觉到苦。到哪里找一个冷饮店坐坐休息休息嘞？本来同样的景色，但是早上很吸引他，让他快乐，而到了中午下午嘞，他就不快乐了，这个就是落景变坏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如果几个小时一直让他游览下去，游到两腿酸痛了，唇燥舌干的时候呢，就由可以的裸瘦变成了不可以的苦瘦了。这个时候如果找到一家饮料店， 啊，坐在里边，这个比方说是吹着风享受冷气，再喝着饮料，当然刚坐下之后觉得哎呀，好不容易找到个地方，很快乐很快乐。可是如果在他让他在饮料店里坐上一坐三个钟头四个钟头，或者说回程的汽车，或者说饮料店就是等回程汽车的地方，一等几个钟头，又刚刚的快乐又变成不快乐了，变成烦躁不安了。这个就是说无常的本身就是苦啊。比如说刚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感到很舒适很刻意，但坐了三个小时仍旧等不到车，这个时候刻意的舒适的就变成不耐烦的痛苦了。由此我们可见乐境不是永远存在的，那么反过来讲，再痛苦的境遇也不是永远存在的，都是会变的。还有最后一个苦是性苦，苦苦坏苦性苦。所谓性就是造作的意思了，就是行为了。现象界一切的现象，它的生起跟存在都是互相依赖的，互相相互依存的，都是彼此关系而有的，这个就是缘起。没有所谓法不孤起，没有任何一法是孤独的存在，都是互相依赖的。我们前天说家庭是什么呢？不就是先生太太再加上儿女，大家都是互相依赖才有这个家的名词。家只是一个家名，给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啊，先生太太儿女啊，这样才是一个家。如果说是单身汉租个房子住，你就不能够成为家庭了，他也可以说那是我的家。那但是这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了，哎，必须在有了所谓人的组合才可以成为家庭。那么一切法都是在互相依赖、互相依存、互相关涉对待，这个就是缘起。而缘起呢，是建立在三法印的基础上。三法印就是说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。因此缘起的本身就含着有无常的因素在内。所以说这个性苦这个性也是牵流的意思，变化的意思，以因缘和合之法牵流变异，无常无宁是必然的事实。凡是因缘和合之法，它必然是无常的，因为它是许多因素条件的组合，许多因素条件的组合必然会变化。又说到选举了，新党五年前刚刚成立时候啊，我们小市民对他们抱着多大的希望。可是呢，前后仅仅五年了，最近两三年内部的互相的谁也不服谁，互相斗争，结果就是社会上边支持新党的人感觉到失望。而这一次的选举嘛，包括陈奎苗啦、穆云明啦等等当初那些元老们呢，周全啦、李胜峰啦，这些统统落选了。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也是代表无常，这个也是代表同患难以共安若难，这个也是代表了任何一法当它发育成长到相当程度的时候，它本身当初使它成长的条件就变成了破坏它本身的条件，就是说看维持的长久不长久了。那么心脏未来的趋向也不见得就此消失，也许还有在这个重出发的啊，那就是看当时的人的所作所为了。穆玉明发表谈话说是选民变心了，不是选民变心了，你们之前那一群人呢、老早变心了。如果你们大家通力合作，兄弟同心其利断金，而主要还是当初他们那一班人自己本身斗得太厉害了。这个又是题外话，这个也表示说我们所谓这个苦苦苦坏苦性苦。 性就是造作，就是诸性无常，无常的本身就是苦。那么因缘和合之法，前六变异，无常应该是必然的。所以这个性就是诸性无常的性，而无常本身是苦。基于这种理解，任何的幸福跟快乐在诸性无常的定律下不能长住，终归是苦。这个就是三苦里边的性苦。所以说我们要学佛，我们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人生不见得全是春风得意，人生不见得全是顺境。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有所了解，如果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能够承受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宇宙人生真相，一直觉得呀，这个人生就是这么快乐，就是这么顺利如意，一旦遇到挫折承受不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佛，我们要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是那么美满，它充满了缺陷，充满了无常跟苦。